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让我们继续来思想关于新约正典的确定。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关于考证的材料，我们提过早期教父的著作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了解新约正典的材料。我们从这些早期教父他们著作当中所提到的经卷以及他引用的经文，我们大概做一个整理，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出来这新约的正典27卷的确是被当时的教会所共用的，所共同认定的。因为这些教父也就是在当时候时期在各个地方的教会里面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他们当中的带领的人，是在他们当中讲解圣经的人，也是在他们当中造就一般信徒的人。所以从他们的著作里面来看新约的正典是非常清楚的。好，除了早期教父的著作以外，另外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还有一份资料是很重要的。这一类的资料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议案和命令。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最早期教会产生因着一种特殊的需要在一起开会的，那我们最早看到的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5章，《使徒行传》15章。那个时候因着初代教会传福音的缘故，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逐渐传遍了当时候的罗马帝国。那么因此就在外邦里面产生的教会，在外邦的地方产生的教会，这些人呢是信主的外邦人，而跟原来在耶路撒冷或者在居比路或者在其他的地方这些信主的犹太人所形成的教会彼此之间因着有一些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中间特别论到信主的犹太人背景上来说，他们有受过割礼了，可是对于一个外邦人信了主了还要不要受割礼呢，就形成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得救，有的认为说不必了。于是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在信仰上相关系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就在教会当中产生了一些彼此的讨论。最后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召开了一个盛大的会议，连保罗也被请回来了。我们从使徒行传15章知道，在那一次的会议里面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和结果，他们并且把跟圣徒们一起商量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写成书信，然后再让使徒们像保罗啦，像这些同工就带到外邦的教会去，让在外邦的这些弟兄姐妹呢能够因着这样所读的书信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的那个大的我们说是教会的会议。而以后在教会历史上其实也产生了好多的这样子的会议，一般我们都会称它做大公会议，指着整体的教会为着特殊信仰的需要聚集在一起来聚会。在头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三个世纪里面，其实教会为了需要也开了不少的这样子的会议。因此每一个会议可以说都有一些确定的文件的记录流传下来，包括今天我们在许多教会一起认定的所谓的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也是因着他们在一起开会然后把信仰的内涵确定下来。对于所有的信仰根据圣经根据教会整体的认知，把那个核心的信仰为了跟异端分别的缘故写下来，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信经。那这些信经就是这些教会会议所产生的记录，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如果你要找这些新约的正典相关的考证资料，你需要从教会的议案和命令。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稍微谈一谈在初代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那谈到这个迦太基的会议，我们需要稍微谈一点点当时的一点情况。我们知道从主后70年罗马的皇帝他派的将军提多大将把 耶路撒冷攻破了，然后也把圣殿烧毁了。从此之后，犹太人可以说，因着罗马政府的政策的缘故，就不让犹太人继续留在原地，免得他们再产生动乱，免得他们再产生动乱，所以就把这些犹太人再一次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因着他们分散到其他地方去的缘故呢，而教会也同样在那个时期分散到更广的一个范围。我们说过了，犹太人的革命当然是属于犹太人反对罗马政府，可是同一个时期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这些信徒们也因此受到影响，所以教会也同样的本来就已经分散到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版图的当中，而经过70年那一次的动乱之后，基督徒更是分散到其他各地，信主的基督徒跟持守原来犹太教的信徒就越来，两者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彼此分开来。那么之后的教会呢，其实是在持续遭受逼迫的。我们说教会遭受逼迫，几乎在第一世纪，在70年以后的几个罗马的皇帝就开始了明显的对教会产生逼迫。特别约翰所写的启示录其实也有非常强烈受逼迫的一个背景。那当然你仔细去读这个经文的内容，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可以感受得到。以后从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可以说教会所遭受到的逼迫只有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厉害。这个情况要一直维持到第四世纪，到了君士坦丁登基以后才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君士坦丁本身信了神，信了主了，他成为基督徒了，因此就把从他的母亲以往这些历代这些君王啊对基督徒所下的禁令，他通通把他解开了，通通释放掉了，因此教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自由。甚至因着君士坦丁本身信主的缘故，整个教会几乎形成了整个国家的信仰。原来基督徒的信仰是被逼迫的，是被限制的，那现在因着皇帝，因着君士坦丁大帝他信了耶稣的缘故，所以整个情势一个很大的逆转。君士坦丁大帝曾经要求当时候的优西比主教，为着当时候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有50个教会的需要，去抄写50本圣经给这些教会来使用。那你就知道教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么因此关于整个因着这样子的一个逼迫过去了，所以当时候在逼迫底下的教会，他们要想要读圣经，要想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现在逼迫过去了，圣经就越来越开放，经卷流传的速度就越来越快，教会就面临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确定知道这些经卷是教会应当一起诵读的，好像他们过去诵读39卷旧约的经卷一样。因此在主后397年，在迦太基就产生了教会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由当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位教父叫做奥古斯丁来主持的。在那一次的教会的会议当中，其中有一项就专门来讨论新约经典，新约的经典到底哪一些才是。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以为说那这样来说是不是教会27卷经卷是教会所订立的，其实不是的。在那一次的会议里面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共同接纳了当时在所有教会一起共通流传诵读的27卷的经卷。因此迦太基会议就是主后397年这个迦太基的会议，在教会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的会议。我们所现在诵读的这27卷的新约圣经，就在那一次的会议里面被共同认定，公开正式的承认说 除了这二十七卷以外，其他的书卷不能够再被认为是正典了。虽然有一些其他经卷在别的教会来诵读流传，但是没有办法被共同认定。当然谈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必须再一次的强调说明的，就今天我们所看的新约的正典二十七卷的经典，每一卷的权威不是因着被编入正典而有这样的权威，不是的，反倒是因每一卷书它本身里面的记载，里面的启示显出了他自己的权威，而被教会把它放在正典的这个范围里面。我想这个概念是我们必须要清楚了解的，也因着这样的一个了解，今天我们来读新约的经卷，我们就有非常充足的信心知道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仰基础。今天所有关于基督的信仰，我们都是根据这本圣经来的。当然今天的圣经，我们现在各位弟兄姐妹，你手上有的圣经跟我所拥有的这本圣经都是翻成中文的一个翻译本，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译本呢？那就涉及到新约正典的流传了，新约正典的流传。所以底下呢，我们就接着要来看到新约正典的流传。那么新约正典的流传，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原本，就是原始的作者所写的原本。请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那这节经文我们在前一次我们已经介绍给弟兄姐妹一起读过了，然后我们这次再读一次，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这里所说的书信，你们念了这书信，显然就是指的哥罗西书本身这一卷书，也就是保罗当初所写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本，我们通常称它说原本，我们称它说原本。念了这书信，这个书信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那么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那里来的书信，显然那个应该也是原本，也是原本。虽然我们不太清楚十六节末了这里保罗所提的这个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指的到底是哪一卷，我们不太清楚。不过无论如何，以当时候的以写哥罗西书的年代来看，应该不是一个抄本。弟兄姐妹了解我们现在所讲的意思，它不是另外抄的，而是原来作者所写的那个原本。好，请我们再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是我们曾经读过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请注意啊，他特别写的讲的就是保罗写了信给你们，那是指的原本。第十六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很明显的，在这里彼得所提到的这个书信也是原本，也是原本。因此我们知道的确在早期的这个教会他们流传的时候是用最原始的那一本来抄写的，当然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候实际教会的需要，所以他们自然觉得很宝贵，就把这个书卷读完就拿到另外的一个教会。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候的环境不像现在，初代的教会彼此相隔的距离是很远的，哪里有像我们现在的教会呢？如果在其他的地区，我们可以说特别像现在的韩国，你如果到韩国汉城，特别是晚上你去看，你如果晚上去汉城，你在高一点的时候一看，到处都看到十字架，一看到红色的时候你知道一定是教堂，不像现在有这么方便。当时的教会一个地方的教会跟一个地方是距离很远的， 再加上交通非常的不便利，所以这一个原始的原本从这个地方要流传到那个地方需要花了很长的时间，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因此这个原本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流传最开始流传就是用原本去流传。可是也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种时间空间以及实际需要的缘故，让教会越来越感觉到说，假如我要等从这个教会拿到保罗所写的信，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有，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所以很自然在他们当中就有了原来那种犹太人的方法，就是把旧约的经卷用抄写的方式来流传。那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有了抄本。我想这个是在整个新约正典流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为着要把他的启示留给我们，就透过这样写抄本的一种方式来把他的真理保存下来。因为就原本来说，就原始的那个比如说马太所写的马太福音，或者说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或者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那个原始的那个原本，我们可以说今天真的找不到。因为我们今天所能找到跟新约相关的最早的抄本，当然不是全部了，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不过最早能够推到第二世纪就而已。想要找到第一世纪的抄本几乎现在没有，能够找到第二世纪的抄本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往后那个抄本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抄本的数目是非常庞大的。今天我们所知道新约的抄本，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找到的新约抄本的经卷，有的是单独的一卷，有的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时间相隔的相当的久远，所以有的只能找到其中的残篇破解，那一小部分。像这样子的份数，我们来说一共大约现在有5000份的资料，我们现在全世界我们现在能找得到的新约的抄本那个份数大概有5000份。那么弟兄姐妹也许会想说，哎呀，这会不会太少了？是啊，比起现在我们出版一本书一印第一刷10000本，过了几个月这个非常畅销的书再一印20000本，我们会觉得哇这么多，你会觉得这5000份的这个抄本会不会太少了？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拿新约抄本的数目和同样在历史上同期的其他的一些著作做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神所留给我们的见证这5000份的左右的这个新约的抄本是所有其他没有一本同一个时期的书所能够比得上的，没有一个其他的经卷能够找到这么多的抄本，没有的。这就看出一件事情，新约正典的流传在以前的时代，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是一个非常很快的速度在那里流传，也就是说所用的抄本速度非常快的，而且同一份的版本不只抄一本或者两本，可能抄了好几份，为了教会的实际的需要，今天我们才拥有这么多的抄本。那今天透过这些抄本让我们可以对整个的新约的正典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我还记得几年以前，大约是在1995年，那个时候因为根据这些抄本所做的一些努力，重新对于新约希腊文有一个新的一个底本，一个新的版本出来，叫做 National Island 27版，或者是 UBS 就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第4版的希腊文的版本。那你看这是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差不多距离现在也已经有超过8年了。在8年以前呢，最新的一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希腊文出版了。那这些地方就让我们看到这些抄本的重要，因着这些抄本透过比对透过研究，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文鉴别学，让我们对于 已经找不到的原始的版本有更准确的信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然后第三，我们看到这个新约正典的流传，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译本，就是翻译的译本。当然这个译本其实我们一稍微回溯一下这个历史的因素以及时空的因素，我们就可以了解。因为最早开始信主的这批人是谁呢？是信主的是犹太人，当时候他们通用的语文是希腊文，因此啊，为着当时候通用的需要，所以福音书也好，保罗的书信也好，可以说都是用希腊文抄写的，原本是用希腊文写的，而抄本呢当然也是希腊文。可是我们提过了，在第一世纪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教会已经把福音传遍了当时候的地区，就到了罗马帝国版图，无论是东也好西也好，福音已经传出去了，也已经在那些地方建立了教会了。当然我们留意到，虽然在罗马的帝国的统治底下有他们共同使用的语文，例如拉丁文，例如他们所用的希腊文，虽然都有共同的语言，那这是当时通用的，可是在每一个地区来说，也有地区本身的母语还是存在的。我们曾经在以前跟他介绍过，罗马帝国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政府，他们在所辖管的那些各个不同的国家里面，容许他们的文化，容许他们的信仰，容许他们的经济的一些的发展，当然还是在他们的控制底下。可是这样的环境底下，这些民族这些国家他们的语文就还是存在的，所以当福音传到他们当中，在他们的当中建立教会的时候，比如说福音从加利利，从犹太，从撒玛利亚北传到北边的叙利亚，很快的在现今叙利亚一带信主的这些人，他们就习惯用他们的语文来谈论，用他们的语文来表达，因此他们所要的不再只是希腊文的这个圣经了，他们需要的是用叙利亚文来翻译而成的圣经，所以很早就有叙利亚文的这个译本存在。同样的，当教会分散到各地，就有不同语文版本的圣经出现，而这些不同的语文版本根据不同的抄本，然后就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抄本，那这些不同的抄本就继续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一直到今天，我们手上拥有的这个抄本的圣经是什么？是中文的译本。可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知道我们手上拥的这个和合版本不是唯一的一本中文的版本，在之前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中文的版本，比如说有文理本的圣经，有马里孙版本的圣经，还有我们所说有吕正中版本的圣经。这些版本的圣经跟我过去介绍大家你们可以参考使用的祈祷本是不一样的，因为祈祷本的圣经啊，它的那个经文本身还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底下所加注的一些注解跟说明。而刚才我所提的吕正中译本、文理本、马里孙版本，这些本它的经文本身的那个文字是不一样的，那你就了解了，就是连中文都有这么多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译本，那再像不同的语文，当然就产生不同的圣经的版本。那么这样子我们稍微介绍了这新约正典的流传，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今天透过许多读经者的帮助，这些圣经学者的一些努力研究，无论是对过去所提的死海古卷的研究，或者这5000份左右新约抄本的研究，还包括旧约的一些抄本的研究等等，使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很大的福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拥有原始的新约的正典，但是我们却拥有了非常接近的这些版本翻译出来的我们手上有的圣经。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为了这一切，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盼望神的主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透过前面所谈的这部分新约的一些背景，让我们越发能够在往后读经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基础。求主赐福给各位弟兄姐妹，谢谢。